主啊，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你。我们从前是蒙昧无知，是瞎眼的。我们在地上也不知道为什么而生活。我们被很多的事物所影响。我们好像也定下了自己的目的，但是那些至今来看只不过是空虚的东西。感谢你救赎了我们，主啊，你开了我们里面的眼睛，叫我们认识了生命的意义。但是我们需要你更多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知道当初你创造我们就是为要叫我们更多承受你的自己。主啊，但愿我们每个基督徒都能明白我们的受造是为着神的自己。感谢你，你借着基督，借着你的儿子，把你自己也给了我们。所以今天我们愿意在地上的日子，我们正是能够像作诗人所写的一样，在地上只知道一件事情，只有一个追求，主啊，就是为要更多得着主的自己。我们不是追求平安福乐，主啊，那是要追求你的自己。我们仰望你，吸引我们的心，带领我们在地上的日子，就能在你里面有丰富的经历。主啊，晚间我们感谢你，借助诗歌提醒我们，激励我们。主啊，我们在这里，我们愿意把我们的心灵向你敞开，也求你借着你的灵运行在我们中间，在你自己的话语上吹上生命的气息，好叫我们更多得到激励。谢谢你的恩典、眷顾和怜悯，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我们今天晚上啊，要继续和弟兄姊妹们来讲但以理书。我们上一次呢，已经给弟兄姊妹们讲了啊。这一卷书呢，最主要的一个目的，就是让我们看见至高者要在人的国中掌权。所以我们讲过，但以理书呢，它不是针对神的百姓，它针对着列国的情形。它让我们看见啊，列国都在神的权柄和管制的底下啊。那么，并且呢，那么神要借着人在神的国度中掌权。那么但以理呢，就是一个榜样啊。我们看见在他被掳之后，到了巴比伦的王宫里，但是呢，他却成为巴比伦王宫里面实际的掌权者啊。弟兄姊妹们，我们就讲到他身上呢，有一些的特点。那么我们把这卷书分成两段啊，第一章到第六章是一段，第七章到十二章是一段，正好六章六章啊，切得很整齐的。那么前面的六章呢，就让我们看见啊，但以理所以能够被神所用啊，他能够为神在这个情况中掌权呢，是因为他里面怎么样，有一个美好的灵性。所以我们讲过，基督徒的灵是神所最注意的事情。我们灵里面的光景如何，弟兄姊妹们决定神能不能借着我们在地上来服侍他，来为他掌权啊。那么我们讲过，但以理的里面有个美好的灵性，我们说呢，他那个灵的品质非常的高，就是他的灵的那个 quality 非常的好。所以基督徒都有灵，每个人里面都有灵，但是个人灵的品质不一样啊。那么但以理呢，有坚强的心智跟随主啊，他们的这个舍己奉献啊，在神的跟前呢，使他们的灵性变得非常的美好。所以今天呢，我们在主跟前也是一样啊，弟兄姊妹要追求这个灵性的美好，就能叫我们能更多的被神用。那么但以理书呢，后一半呢，另外一个重要的点啊，那么我请弟兄姊妹啊，打开但以理书第十章啊。我们读但以理书第十章第十二节， 他这个他呢就是一个使者啊，被神所差遣的使者，他就对但以理说，就说但以理啊，不要惧怕，因为你从第一日专心求明白将来的事，又在你神面前刻苦己心，你的言语已蒙应允，我是因你的言语而来的。哦，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在这里神的使者来遇见但以理啊，因为但以理身上有一个事情是神非常的喜悦的啊，所以这句话就说呢，因为从第一日专心求明白将来的事。那么但以理的另外一个特点啊，就是他专心求明白将来的事。那么第一个我们看见但以理有美好的灵性啊，那么另外呢，他从头一天开始他就关心将来的事情。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基督徒啊是有将来的，神创造整个万有也是有将来的啊，我们应当以将来的事为念。那今天呢，人像彼得所说的一样，我们有近视眼呢，我们老是看的都是我们眼前的事情，我们不以将来的事为念，这是基督徒的一个很可怜的一个情况啊。那么基督徒是有将来的，所以呢但以理要明白将来的事情，结果呢神就给他有一个明亮的看见啊。所以呢从第七章开始起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就看见但以理不断的看见一些大的异象啊，这些异象呢都关乎到神在人类的历史中间呢他的工作和他的进程啊。那么神就把将来的事情呢那么给但以理看见，但以理不仅看见在未来的日子里地上国度的这个改变进展，他一直看到将来啊，看到新天新地，看到这个永远。所以弟兄姊妹们啊，这是多么宝贵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今天很可惜啊，在基督徒中间呢不多看见这样的人以将来的事为念啊。所以呢但以理书的后一半特别提醒我们弟兄姊妹们，作为神的儿女要以将来的事为念。那么保罗告诉我们就以上面的事为念啊，这个地和其上的事都要过去的。所以呢但以理书呢在这里就让我们看见另外一个在主面前重要的追求。那么但以理也不仅啊以将来的事为念，并且我们看见他刻苦己心啊。那么我们知道但以理在主面前是一个祷告的人啊。但以理书另外一个大的特点就看见但以理的祷告啊，但以理的祷告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么我们从后一半呢，那我们从本文上面呢，我们来略略的来做一点的解释啊。那么这里我们看见但以理看见了几个重要的意象。那么第七章这里呢，他所看见的是头一个意象啊。这个意象在什么时候呢？他写了在巴比伦王伯沙沙元年啊。我们知道那个伯沙沙这个王后来遭受审判啊，被这个马代波斯把他灭掉了啊。但是呢在他的年间的时候呢，但以理呢曾经在梦中看见一个大的异象。但以理跟这个约瑟有相同的地方啊。我们知道约瑟是一个做梦的人，也会解梦啊。但以理也是，他的一生呢跟这个梦都很有关系啊。那么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常常睡觉就做梦都乱做梦，对不对啊，不知道做了什么梦啊。我有时候在主面前祷告，主啊，希望晚间梦能梦到你啊。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的思想都是飞扬，梦到很多不相关的事情，甚至很多不好的事情，对不对？但是你看见但以理这个梦说明什么？ 说明丹尼的心是非常纯洁的，因为他爱主，他的思想是纯洁的。那么我们的思想不纯洁，所以你做不了这个梦啊。所以神能够在梦中把意象给他啊。所以基督徒呢，也求主施恩给我们，要追求有一个纯洁的心思，非常的宝贵啊，单纯的心思非常的宝贵啊。所以他在这个梦中看见了什么呢？他做了这个梦之后呢，他就把这个梦记录下来了啊！感谢主，我们常常一醒了，这梦都忘记了，对不对？他呢，梦里面的事情，他把它写下来。我这写下来呢，他就看见了什么呢？看见了人类历史中，从那个巴比伦的时代开始，下面的历史上四个大帝国往前的一个开展。他这里看见啊，这里看见这个天的四风斗起，刮在大海上，结果有四个大兽从海中上来啊。当然这里面都有属灵的含义，弟兄姊妹，因为我们的时间有限，我没办法做详细的解释，我只能大略的给弟兄姊妹们讲一下。这个海就指着今天的世界讲的啊，这四个大兽就从世界中产生出来的四个大的帝国啊。那么这里很明显的告诉我们啊，这个第一个兽它有不同的形状啊。第一个兽是像狮子，但它不是普通的狮子啊，它有鹰的翅膀啊。我们看不见地上有什么狮子长翅膀，对不对？所以呢，它这些呢，弟兄姊妹们都说明了一些属灵上的含义啊。那么第二个狮子呢，第二个兽呢，就是豹啊，豹子也是有翅膀的，有鸟的翅膀的。然后呢，那个他就看见了这个对不起，第二个是熊啊，第二个是熊啊，第三个是豹啊，第四个呢是一个十角，是有长个十字脚的大兽啊。我想我先简单提一下，然后呢我稍微会做详尽一点点的解释啊。那么这个兽说明什么意义呢？这个一方面讲到呢这些大帝国的性质，他们是非常的残忍的，我们的兽是非常残忍的啊！他们这个杀害其他的动物的时候呢，那是不留情面的啊！所以呢，弟兄姊妹们，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兽呢，也代表着黑暗的权势，代表着魔鬼的工作。我们如果读启示录第13章第二节那里，清楚告诉我们，这个大龙这个古蛇啊，他把他的权柄就给了兽啊。所以今天呢，我常常提，就是我们活在末后的时代呢，这整个黑暗的世界是一个兽的世界。所以你看见这个地上不断出现残忍的东西啊，这个非常多的可怕的事情出现啊。那么所以圣经是用这个兽形容了仇敌的权势。那么这里呢就告诉我们呢，这四个大的帝国是代表着地上所有的政权啊。那么它不仅代表那些政权的性质是残忍的无情的啊，弟兄姊妹们，这也说明什么呢？每一个政权背后都是撒旦在控制的。我们知道，在新约时代中啊，主的话曾经告诉我们说啊，魔鬼是这世界的王，是吧？主耶稣曾经讲过，这世界的王要来了，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的。主耶稣说试探的时候呢，魔鬼也对主说呢，这一切都是交付我的。所以呢，今天呢，作为基督徒要明白，在这个世界中真正的掌权者是谁呢？真正掌权者是魔鬼。这个世界真正掌权的不是美国，不是中国，也不是苏俄，弟兄姊妹们，真正掌权的是谁？ 是魔鬼，所以我们知道每一个政权的背后都是魔鬼在掌权，这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啊！弟兄姊妹们，所以今天呢，我们要明白，地上列国有列国的掌权者，但这些掌权者的背后都具备有黑暗的权势。所以我们曾经看见，无论欧洲、美洲啊，过去曾经有许多好的基督徒当政呢，他上来的时候呢，想要按照基督徒的情况行事，没有办法的，到最后都是妥协的。因为什么呢？这个地上的国是属于魔鬼的啊，所以我们需要明白这件事情。但是保罗呢，在这个提摩太书信里面告诉我们呢，我们要为着地上执政掌权的祷告啊，这就告诉我们呢，我们基督徒有另外一个权柄，是超越魔鬼的权柄的。我们可以借着祷告呢，管理地上那些掌权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们，你看这是多么明显的一件事情啊！主给我们的权柄可以管制住地上的这些君王的。所以弟兄姊妹们，在这里呢，但以理书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地上的列国都在仇敌的手中啊，没有一个政权，没有一个国家的主权不是在撒旦的手中。所以人类的历史，你看见一个国度一个时代一个时代过来，地上的国没有一个真正好的国度，没有办法，有什么是在仇敌的手中。但是呢，基督徒可以借着祷告能够管制住这些邪恶的政权，管制住在地上这些君王啊，这是主给我们的权柄。所以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能管辖列国的是主啊，不是我们啊，你管不了的。但是呢，主把祷告的权柄给我们，我们祷告求那位管制列国的主来管制列国。我想弟兄姊妹清楚吗？所以在启示录里面告诉我们，主耶稣是羔羊，在宝座上他用铁杖管辖列国啊。所以今天我们看见这情况，你要用什么运动，用什么东西去，没有用的，你人没有办法胜过魔鬼的。我们只有祷告主出来做事了，那么就管制住魔鬼的权势。所以地上的君王，地上的任何掌权的人，弟兄姊妹们，圣徒们是可以借着祷告来管制这些东西的。哦，感谢主，弟兄姊妹们，你明白了圣经了啊，你就知道这个真实的意义了。那么我们知道这里讲到这个狮子呢，那么就是指的巴比伦帝国说的啊。我们晓得巴比伦那个时候尼布甲尼撒起来的时候，那个势力非常的庞大啊，那是一个大帝国啊，他真的是像狮子一样的有那个威容，但是呢非常的残忍的啊。这个狮子有翅膀还会飞的，你看看形容它的那个权势遍满地面啊。就巴比伦当在历史上曾经是一个大的控制的一个权柄，一个大的帝国。那么后来呢，我们知道巴比伦呢被马代波斯灭掉了。这个马代波斯就是熊啊。你看他这里形容这个熊的，我想我没有时间去解释啊。那个熊啊也是非常可怕的一个动物啊。弟兄姊妹们，如果被那个动物被熊抓到的话呢，那都是非常残忍的啊。熊的力气又非常大。所以这里就形容那个政权啊，也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政权，非常有力量征服人的政权啊。然后呢，到了第三个这个动物的时候呢，野兽的时候讲到它是豹啊，它身上还长着鸟的翅膀，会飞的豹啊。那我们知道弟兄姊妹们，豹是一种什么动物呢？豹的行动很神秘的啊，豹的速度非常快的啊，并且豹是一个很精明的动物啊， 在夜间他的眼睛都能看见东西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代表的希腊帝国，我们晓得到今天呢，整个世界列国都在希腊的文明的影响底下。我们知道希腊人是欧洲最早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心智被开发的一般人，哲学从他们那里出来的希腊的文化科学也从他们那里出来的，一直到今天全世界都在希腊的那个文化的影响底下的。并且呢，你看见那个很多那个思想啊非常的快速在进行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啊。那么这个希腊文化啊，然后呢，我们晓得这个到了第四个大兽的时候呢，他就没有讲明这是一个什么东西啊，但是呢，他有长出十个角，他有十个角的一个大的兽。那我们知道那个呢，是指着当时地上的罗马帝国说的啊，所以在整个这个欧洲这一面呢，从巴比伦到马代波斯到希腊到罗马，我们想这四大帝国是连续的啊。那弟兄姊妹们，特别后面这一个啊，这两个对于今天地上的影响很大，一个是希腊的文明，所谓的人文主义、人本主义从希腊出来的，这个东西不仅影响今天世界，也影响教会啊。到今天这个人本主义的东西啊，在教会里面的影响非常大，我们高举人，高举人的经验，高举人的智慧，人的才干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都是人本主义的东西，这希腊的文化特别把这个人的光景把它提得很高啊。这个不仅在思想上是这样啊，我们晓得希腊人影响今天地上的还有这个健身主义啊，你看这个欧美人讲究这个身体的这个形状啊，所以健身要做运动，这些都是希腊文士。所以我们知道那些奥林匹克运动会，对不对？从哪里来的？就从希腊来的啊。所以这个希腊人的这些东西啊，影响我们今天生活很厉害。但是呢，还有一个东西我们需要注意的什么呢？就是末后时代中间的地上要产生一个可怕的现象，那个是罗马帝国所代表的这个兽，大的兽呢，它有十个角。弟兄姊妹们，这十个角呢，我想我们需要稍微的这个解释一下，因为呢，从这十个大角里面呢，那么他说呢，就产生了什么呢？产生了一个小角啊。另外长出一个脚来了，这个脚出来是很厉害，把其他三个脚打倒了。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从这里哈，你一直读到这个21节这里哈，那么这里是对末后时代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提醒哈。这个小脚就是敌基督的啊，这个十国呢，将来都伏在这个敌基督的这个权柄底下。所以近代哈，很多人研究预言的人呢，他们就发现呢，这个欧盟啊，这个组织是一个很特别的东西。刚开头的时候，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呢，哎呦，他们说你看这个欧盟出来了，就代表着什么呢？代表着这个罗马帝国的这个十国联盟出来了啊，这个敌基督要出现。我们知道前面讲到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建了个大金像，对不对？也有四个层面，到最后是半铁半泥的脚，对不对？那里是十个指头啊。所以圣经呢，在这里有重要的预言呢，讲到地上要出现一个魔鬼最后的一个权势，就敌基督的一个权势啊，这个敌基督的就是那个小脚要出来呀。我们能看见啊， 整个世界的情况的演变呢，都朝这个方向去的。我们从前呢，心里面想，你怎么可能从这个中东啊，从这个欧洲产生出来一个人，能影响全世界呢？对不对啊？我们怎么想，我们也不能明白，对不对？我们想，你能影响欧洲就了不起了，你影响不到美国，影响不到中国吧，对不对？我们中国人怎么会受你影响呢？你如何能控制这些东西呢？到启示录里面告诉我们，他到了一个时候，他控制我们的时候呢，用数字这个控制啊。诶，现在呢，你发现这个科技这个东西啊，推广助演这个东西，对不对？我们现在才晓得，你每个人都有个号码的，我们已经受数字的控制了啊。现在你看看这个科技多厉害呀！啊，这个越发展越控制的人厉害，从你的脸相就可以控制你，对不对啊？啊，那么这个当然，弟兄姊妹们，我相信这个现在是我们所都知道的事情啊。这个地上整个情况的演变，朝着圣经所预言的末世的情况往前。所以呢，弟兄姊妹，基督徒要明白这个啊，这个欧盟十国啊，后来呢变成了不止十国了，对不对？现在有多少国了？恐怕现在有二十几个国家了啊，不是十国，不是十国。哎，他们说，你看你这个预言不是解释不是推翻了吗？对不对？不止十个国家。哎，后来又有人解释说不，他说原来呢，这个十国啊，是指的罗马帝国版图中间的十国啊，所以这个欧盟还是有一个意义在。当然，弟兄姊妹们，这只是今天解释预言的人的一种解释，我们不知道。但是圣经的确告诉我们啊，将来呢，有这么一个十个国家会把他们的权柄呢交付给一个人。啊，这个人是敌基督的啊，哎，这个对这个敌基督的呢，也很特别啊。从前呢，我们年轻的时候总是听说呢，这个敌基督这个人是犹太人啊，将来从犹太人中间会产生这个，这是我从小的一个观念啊。不过呢，前两年呢，我们年长江弟兄他已经到主那去了，他有一天突然讲，他说呢，他说依我来感觉可能是个阿拉伯人啊，我说是阿拉伯人呢，不是犹太人呢。现在弟兄姊妹，你看看这个情况的演变，不知道啊，不知道。但是呢，按照圣经的预言呢，将来一定是有这么一个人出现的，他的权柄管制住欧洲的十国，然后这个权柄能管制整个天下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在末后的时代，说不定在我们有生的年日，我们会看见这个东西出现，所以这个给我们很重要的提醒啊。当然了，这个是约翰告诉我们呢，其实敌基督的意念已经老早都出来了啊，但将来呢，有一位啊敌基督的啊，那是你指的特别的一个情况。其实今天呢，整个世界上所有的情况都是敌基督的，是吧？到处的事情看起来都是敌基督的啊。所以这个呢，弟兄姊妹们，感谢主啊！你看见2000多年以前呢，这个神已经把将来所要发生的事情，在梦中的意象中已经告诉了什么？告诉丹以理了。因为丹以理呢是一个要求明白将来事的人，他是关心神的旨意的一个人啊。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呢我们需要主的恩典。我这个呢我只能呢简单的解释啊，因为这个讲起来的话呢时间不够。那么但是在这个中间呢，弟兄姊妹们，出现的啊第九节开始啊，你看见在这里啊，弟兄姊妹们，他这里讲到了一件事情啊。他说呢，在第九节他说，观看了有一个宝座，有亘古常在者在宝座上啊。 弟兄姊妹，这里告诉我们说什么呢？虽然地上有大的列国，有邪恶的权势在一个接着一个的出现，对不对？但是宝座是属于谁的呢？是属于我们主的，宝座是属于神的啊，最高的权柄在神的手中啊。当然他这里有一些的形容，我们今天也没有办法详细的说明。所以今天呢，我们要感谢主，弟兄姊妹们，地上的列国在转变，你不需要害怕啊，你要有更有一个荣耀的看见，你要看见在至高之处啊，权柄是属于神的啊。所以这个呢，弟兄姊妹，这个宝座讲到神的权柄，然后呢还有审判啊，审判。然后他就说呢，在那里有案卷把它展开来了，神有记录的。我们呢，弟兄姊妹们，一生过来了就过来了，对不对呢？但是你知道吗？你的一生呢，都被神记录下来了。地上列国他们所犯的每一个罪，所有的事情，神也都记录下来了。哎，这个记录啊，这圣经中也是个很特别的思想啊。我们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个呢，对我们基督徒来讲重要的提醒啊，弟兄姊妹们，我们一生都在神的记录的里面，你好的坏的，他通通给你记下来了啊。为什么？为了留着你将来的审判。所以我们讲过，今天呢，我们要求主给我们有悔改的心啊，主求主光照我们，能够把所有的罪求主用血洗净啊。所以这是另外一个话，不说。那么呢，他不仅看见亘古常在者，还有看见什么？看见人子。我们这个人子是指的基督说的，所以这个亘古常在者的权柄是交付给人子的，人子才是实际的掌权者啊。基督掌权，所以你读十三节、十四节那里，那么就很清楚了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呢，我想我只能简单的说明。然后呢，他后面对这个小角啊，他做了一个很比较详尽的解释啊。所以我们刚刚讲了这个十国，罗马帝国的十国呢，是代表着这个敌基督的国啊。那么这里呢，有一些话的提醒呢，弟兄姊妹是可怕的，我们需要明白啊。那么如果今天呢落到了那一种情形里面去的时候呢，哎呀，那是一个非常非常可怕的情形啊。你又看见了这个小角，你读25节那里啊，这里讲到的话，他不仅在讲夸大的话啊，向至高者讲夸大的话啊，那么呢，他也折磨至高者的圣名啊，他必想改变节期和律法，圣名必交付他手中，一载二载三载，一载二载半载三年半。弟兄姊妹们，这里有一个重要的启示告诉我们了，将来在人类末期时候，有三年半的大灾难。弟兄姊妹，在这个灾难的里面，请你我记得，所有神的儿女们没有一个能站得住的。哇，这个是可怕的。因为什么？连圣名都交付他手中了，他要折磨圣名。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你我有活着被提的指望啊，要好好的祷告仰望主，在他所定的日子到时候，我们能活着被提啊。你就不需要经过这个三年半的大灾难了啊。所以弟兄姊妹，这是多么重要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好，我想这个呢，这个三年半啊，弟兄姊妹们，我们都有印象的。那求主保守我们。那么现在呢，我们要来到第八章啊，因为它每一章里面都有重要的意象，所以我必须这样解释。这个第八章呢，它讲的在波沙沙王在位的第三年，前面一个意象是元年，三年以后，我们看见这个但以理又看见一个意象啊，他说是看见前面的意象之后的意象。 这第二个意象啊，那么这第二个意象里面看见什么东西呢？啊，看见几样东西，看见公绵羊、公山羊，一个大的角和四个非常的角。弟兄姊妹们，其实呢，他这里就是延续的讲到啊，这个马代波斯到希腊帝国的一个演变的过程啊。那么这就告诉我们呢，其实呢，地上无论帝国怎样转变，在他们还没有发生这些变化的时候，神就已经知道了。你看看这多奇妙的事情。所以作为神的儿女，你要有信心的话，你根本不怕任何的变化。因为什么？神老早知道了，对吧？神这样说事情一定这样做。那么弟兄姊妹们，这里呢，讲到这个这几个角的这个影响啊。那么这里呢，他又提到了一个小角啊。那么弟兄姊妹，在历史上啊，曾经出现过一个情况啊。这个小角呢，它指的什么东西说的呢？乃是指的对不起啊，他先讲这个有这个大角啊，这个大角呢啊，这公绵羊和公山羊呢是指的波斯马代帝国说的。这个大角起来的时候呢，这个大角就是历史上的亚历山大啊，这些研究历史的人曾经告诉我们，这亚历山大啊，所以这一段的历史呢，是关乎地上实际历史上的一个转变。那么后来呢，亚历山大死了以后呢，亚历山大的那个大的帝国呢，就分裂成什么？分裂成四个国家，他有四个将军啊，在历史上都是事实啊。那么分裂成四个国家，这就讲到四个非常的角，然后从这四个非常的角里面呢，又产生出来一个小角啊。弟兄姊妹们，如果没有历史上的这个印证的话，我们都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对不对？在这里呢，那个小角是谁呢？这个小角呢，就是后来历史上出现的叙利亚的一个王啊。这里这个王呢，叫做安提亚克斯啊，他的全名叫做安提亚克斯伊比凡尼斯啊，他什么名字很长。但通常他们就叫他就安提亚克斯啊，这个王是个非常非常邪恶的王啊。但这里所讲的呢，他不是敌基督的，但是他预表的那个敌基督的，所以神也在这里让我们看一看这个王起来的时候，哎呀，非常的残忍啊，他到了圣殿里面去了，把那个猪啊，把那个污秽的东西啊，就弄得整个圣殿里面都是，他的污秽圣殿啊，也破坏犹太人的祭司，把杀害犹太人杀了十万人啊。弟兄姊妹就知道这个人是多么残暴的一个人啊。那么这个人呢，这个预表敌基督，但他还不是敌基督的。所以在第八章里面呢，就讲到了这样的一种情况。讲到历史上面的一个演变啊。当然弟兄姊妹，我们没有时间呢，这个详细的来讲说，我只能略略的让弟兄姊妹知道一下啊。那么重要的目的在哪里呢？就是呢，圣经让我们看见地上的列国在这样一种的光景中在做演变。但是呢，这些演变神老早就知道啊，所以我们作为神的儿女，这圣经给我们个提示，我们要看见我们的神是无所不知的神，所以得放心啊，好好的依靠主，爱主，不需要跟着世界上的东西去跑啊。我们如果愚昧的话呢，我们就跟着这个世界上的东西跑啊，有人也整天忧心，有的人整天在那担虑，没有这个必要啊。然后呢，弟兄姊妹，我们看来到第九章啊，这里他所看见的是第三个意象，这个意象呢，这个跟我们跟神的工作有非常大的一个关系啊，弟兄姊妹们。 对了，前面的话我要提一下，当以西结看见那些异象的时候，有个使者出现，那个是加百列啊，加百列。那么在单一书里面七章以后，加百列和米迦勒都出现了。这三大天使长啊，两个，一个变成魔鬼了，两个天使长都出现。这个加百列专门是报好信息的啊，这个米迦勒是一个征战的天使长啊。所以第九章这里呢，看见了这个，他就出加百列要出现了。这里是讲加百列啊，后面呢我们看见会有米迦勒。那么第九章呢，当他在祷告的时候啊，弟兄姊妹们，这个感谢主啊，这个但以理的祷告实在是强而有力。他在第九章里面记载的一个大的祷告，所以从第一节到二十节这么一个大的篇幅的祷告。他为什么祷告呢？因为呢，在第一节里面告诉说呢，第二节里面告诉我们说啊，他从耶利米的预言里面读出来了，原来神让以色列人被掳是70年，所以他看见这个70年快满了啊，所以因此呢，就来到神面前来了一个大的祷告啊。所以我们晓得哈，这个被掳的归回的历史啊，中间前面有两个重要的人物，一个就是耶利米的这个预言，加上什么？加上但以理的祷告，这两个人影响了后面的那个被掳归回的这个历史。所以但以理从神的话语里面看见了这个被掳的年间快到，所以他就开始祷告。那么他这个祷告哈，弟兄姊妹们，你去看，他整个是一个悔改的祷告啊，为着百姓，为着国度，求神赦免。他说我们是得罪你的。哇，这个祷告好大一篇的祷告啊！弟兄姊妹，你看见他的心是多么的迫切。我觉得今天呢，在教会里面呢，我们需要有悔改的祷告啊。弟兄姊妹，为着今天我们的这种糊涂啊、昏睡、无知啊，神的儿女们被世界作弄，被仇敌作弄啊，被自己的肉体迷惑。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有祷告。感谢主，但以理是个祷告的人。所以呢，这个是大概是在大利乌元年的时候他的祷告，那个时候国度已经转换了啊，来到马代帝国了。所以呢，他这个在祷告的时候呢，忽然之间天使向他显现，加百列来了。那么在这里呢，就告诉加百列对这个但以理呢传递神的话语，中间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传递，就是神把末后时代中后面的工作的时间告诉他，就是有名的70个七啊。弟兄姊妹们，这个70个七那是神启示给但以理的重要的预言，但是这70个七掌管了从被掳以后一直到国度降临，天国降临。哇，所以弟兄姊妹们，但以理要求明白将来时，神就让他看个清清楚楚啊。所以这70个七对今天教会来讲是多么重要的一个启示。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明白这一个啊，因为我们正活在神的工作里面。如果你明白了神的心意，弟兄姊妹，这个对我们侍奉跟随主特别有帮助啊。好，我想我在这里简单的把这个70个七呢给弟兄姊妹再做一个解释啊。这个70个七呢，它呢是启示神的工作啊，从被掳一直到主再来啊，到末世啊，是神工作的时间表啊。那么这里讲说，从发令开始建造圣殿啊，建造耶路撒冷， 那么这是指的贝鲁的那个时期啊。那么从古列王元年的时候呢，我们晓得以色列人开始一批回归的人，他们回去重建圣殿。所以这个命令出来的时候呢，到整个圣殿被建造起来的时候，正好是什么49年，七个七啊，就49年啊。那个时候我们知道但以理祷告的时候，那个圣殿他们还没归回呢，对不对？但是神已经告诉他，从发令到圣殿建造起来七个七，49年。然后下面呢，从殿建造成功之后呢，那么一直到什么呢，到主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啊，受膏者被剪除啊，这里有62个七，那么一共有434年。弟兄姊妹，这个时间很准确啊。哎，你看主这么说了，事情就这么成就了。果然是62个七之后呢，就到了加略山了，主耶稣被钉死，正好是434年啊，所以62个七。这里呢，神已经把他计划中间的时间表都预先的告诉我们了。然后呢，他就讲到呢，经过了一段的时间之后呢，会来到最后一个期。我们要晓得弟兄姊妹们，这前面的70个期通通应验了，现在最后一个期还没有应验。这最后一个期，我曾经跟弟兄姊妹讲过，就是启示录所解释的这最后一个期。哎呀，神的话实在是太奇妙，并且太准确了。这弟兄姊妹相信啊，圣经的预言啊。那么到最后一个期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们，他这个期分成两半。他说一期之内，前面3年半的时候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呢？就以色列人会跟周遭的国家结盟。弟兄姊妹们，所以今天呢，我们读新闻的时候，你要注意犹太人呢，当犹太人跟这个阿拉伯的国家开始结盟的时候，这已经是一期的前一半了。诶，我们看见真的现在以色列国了，跟沙特阿拉伯他们开始了，有些国家开始订盟约了，对不对啊？美国人呢还在这里怎么样做了一个助力啊，推力，要叫他们和周遭的国家结盟。弟兄姊妹们，所以有很多人讲的美国总统你看呢，做了好事的，那么叫他们跟周遭的国家开始结盟，你知道吗？这说明什么意义呢？是为敌基督的在做铺路。哇，这个可怕啊！所以不是好事情呢。但是呢，这是一个兆头啊，告诉我们以色列人当他跟周遭的国家开始结盟的时候，这已经进到一期之内了。现在呢，弟兄姊妹们，这些兆头都已经显出来，所以今天我们知道主回来的日子迫近啊，我们已经进到这个一期之内了。然后呢，一期之半，后一半的时候呢，后3年半呢，是大灾难的时期啊。所以这个在27节那里统统解释出来，所以你看多奇妙了。2000多年以前，神已经把2000年以后所发生的事情告诉了但以理了啊，弟兄姊妹们。所以呢，今天呢，我们感谢主啊，因着这些圣徒们的爱主，他们把主的心意带到地上。若是没有但以理书啊，弟兄姊妹们，我们就不知道神在地上的工作如何进展了，对不对？所以呢，若是没有但以理书，也不可能有启示录了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是我们在主面前所需要明白的啊。为了时间缘故，我只能简单的说。然后我们看到来到这个第10章了啊，这个到了古列王第3年啊，这很奇妙，都三年以后他就看见一个异象啊。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 他又看见了另外一个异象啊，这个波斯古列王的第三年的时候啊，在这第十章的里面啊，我想我只能简单的讲到几件事情啊，因为这里呢全部讲的单以理个人的经历，他是遇见主的经历啊，那么我们不能详细去说明的，因为里面说内容太丰富了啊，所以你看见他在那里啊遇见了主，那并且呢这里就是我们开头所读到的第十章里面，因为神是知道但以理从头一日开始就追求这个要明白将来的事，所以主就特别来遇见他了啊。那么在他遇见主的经历里面啊，弟兄姊妹们，这个有两件重要的事情我们知道一下就可以了啊。第一个呢就在第十章第八节那里啊，这句话也是个很重要的一个意义。所以他看见了那主的显现说，其他的人呢虽然也站近但没有看见，只有他一个人看见啊。他说看见他的时候呢啊，你看这里形容只剩我一人，我见了这大异象便浑身无力，面貌失色，毫无气力。弟兄姊妹，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这句话呢说明了一个天然的人在主面前是站立的不住的。因为这里的原文呢我们是没有翻出来啊，中文只翻就是失色了，面貌失色，毫无气力。原文的意思是什么呢？他说呢，我一看见这个异象，看见那位主的时候呢， My beauty become corruption。 他原文的意思是这样，他说呢，我所有的美丽呢就变为什么腐朽了。因为我们知道在全本圣经里面只有但以理一个人，圣经没有记载他有什么缺陷的。你看看啊，所有其他人无论摩西啊、大卫、亚伯拉罕都有缺陷，只有但以理这个人没有缺陷。所以但以理呢，他觉得他在主面前的圣洁，他的公义是他的美丽，但他没有想到他这个美丽一遇见主就完全朽坏，像朽坏一样。所以这告诉我们弟兄姊妹，任何一个人也不能用天然的东西来做夸耀的。你再好，你好不过但以理，对不对？我们能敢说你敢说你比但以理更好吗？但以理的美丽到了神跟前都变朽坏了，你的美丽算什么呢？所以我们基督徒常常就是夸耀自己，很可笑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基督徒千万不能夸耀自己，也不要以别人为夸耀啊。那这句话对我们是一个重要的提醒。所以我常常讲，基督徒眼中要有神，你有神你自然就谦卑了，你就不会骄傲了啊。那么另外呢，在14节这里啊，他就告诉我们说呢，这个所以现在啊主要来向他显现呢，他说现在我来要使你明白本国之民日后必遭遇的事，因为这一项是关乎后来许多日子啊。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第十章里面主要的用意啊，给我们看见了不仅关乎到以色列百姓的光景，也关乎到末后的日子，这是波斯王古列第三年的时候所看见的。然后呢从11章开始啊，弟兄姊妹们，这里啊，那么他就呢重新回到什么，回到这个马代波斯和希腊帝国所发生的历史，他重新的叙述一下啊，他就把它讲得更详尽啊。所以呢这个是回溯呢大力，这是在大力乌王年间所看见的，现在呢重新的把它回重新诉说一下。这里讲到这个南方王、北方王啊，弟兄姊妹，我只能简单的告诉你，这个南方王就是叙利亚王，这个北方王就是埃及王啊。那后来呢，是北方王这个 这个胜利了。但是呢，弟兄姊妹们，在36节到40节这里告诉我们，最终是什么？敌基督的要做王啊。弟兄姊妹，你不要看地上的国打来打去，到最后呢，是敌基督做王。但是呢，到了45节这里告诉我们说什么呢？这个敌基督的他至终的结局，他逃不了的。所以我们今天晓得撒旦也在神的手中，不管他多邪恶，不管他有多大的权势，最后怎么样呢？在神的手中，他的结局已经命定了。所以弟兄姊妹，你们神的儿女不需要惧怕仇敌啊，因为他的命已经定，不过是时间的问题就是了。所以呢，那么最后到了第十二章啊，弟兄姊妹们，这里看见呢，这个米迦勒起来了啊，他说这是讲到末后时候的这个灾难的时期啊，最后的三年半，那么呢，神打发米迦勒，那么保护神在地上的百姓。天使长，你如果读启示录十二章啊，你看见在那里啊，米迦勒跟魔鬼征战，他把魔鬼从天界里面打下来了啊，那么所以魔鬼在米迦勒的面前都失败者，他不要讲在主跟前，他在米迦勒面前都失败者。但是这里再次提到啊，这个末后日子的可怕，这一载、二载、半载，圣民的权力要被打破。所以弟兄姊妹们，那三年半是神许可的，所以任何一个基督徒都站不住脚啊。所以我希望我们能领会啊，这个站不住脚就在这个苦难的里面要受很大的折磨的。所以求主保守我们不要经过这个，最好不要经过这个东西。那么这里哈，有几个数字啊，这几个数字都是一个很神秘的数字啊，但是弟兄姊妹们其实是有解释的。你在第十一节那里，第十二章十一节那里啊，他说哈，从除掉长线的凡机并设立那行毁坏可证之物的时候，必有1290日。奇怪了，这怎么出现了1290日呢？我们知道三年半是多少？是1260日。这里多出了30日啊。圣经没有解释，但是呢，由读经的人呢，他们的推测是说呢，多出这30日呢，啊，是为着神要处理一些审判的事情的，啊，弟兄姊妹们，所以将来呢，我们不晓得这样的说法是不是准确，将来最后的审判时候有30天呢，全宇宙中所有的人。通通圣徒们通通到审判台前，30天的审判啊，所以呢，这里多出30日啊，这是有一个日子的。然后呢，他就说呢，等到1335日的那人变为有福。哎呀，这里呢又多出了多少日子啊？45天啊。那弟兄姊妹们，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呢，也有人领会说呢，因为神在地上呢，那个时候还有一段的工作要完成，那么需要有45天的完成啊。当然了，今天主没有明确的解释，那么请我们记得啊，有1290日和1350日的。他说呢，等到1350日，那人变为有福。那指的在地上的圣徒，留在地上的圣徒说的。所以我们需要主给我们有特别的恩典啊，弟兄姊妹们，这个在但以理书里面特别出现了一些的数字啊，这些数字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啊。那么我们在前面第八章的时候呢，我漏掉一个数字的解释一下啊， 那里讲的2300日，那个里的2300日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指的叙利亚王啊，那个安提亚克斯啊，他要虐待犹太人有2300日嘛，弟兄姊妹，很可怕。所以犹太人呢，他们以色列人呢悖逆神呢，他们要遭受很大的苦呢，这个呢已经是历史上已经是成为事实的啊，这个犹太人曾经是这样被虐待过的啊。所以呢，我把圣经中呢最后这些数字呢给弟兄姊妹们呢做一个简单的解释。所以呢，感谢主啊，弟兄姊妹们，我们从这个但以理书的后一半7章到12章呢，我们看见在这里神把末后时代啊，从那个时代一直到末后时代，是所有的工作，地上列国所有的转变演变，所有的情况呢，那么通通的给我们做了一个什么非常详尽的一个解释。所以我们感谢主，因为但以理有这样的一个心智，所以他把神的心意带到地上了。所以今天我们手中有了但以理书啊，那么呢，我们可以明白神的作为，这一方面也是鼓励我们不需要害怕。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感谢主，是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所以我们的主才是真正宇宙的王，他管理全地的情况。所以我们把这个但以理书呢快快的给弟兄姊妹们做了一个解释，希望弟兄姊妹们再仔细读一下去思想啊。好，我们请低头再点祷告。主啊，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你，我们知道你是掌管万有的主，地上不仅神的儿女在你的牧养和管理当中，地上的列国也在你的权柄底下，一切事情的发展都在你的掌握当中，因为你知道所有一切的情况。当我们读这些话的时候，心里得到何等大的安慰和鼓舞，感谢你主，让我们存敬畏的心活在你的跟前，让我们在地上的日子学习更多依靠你。谢谢你把这些话赏赐给我们，我们低头敬拜，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我们做一个快快的一个报告啊。明天下午好像有这个福音组的侍奉聚会啊，弟兄姊妹们如果有负担可以来参加。几点钟开始？
2点半
开始啊。完了之后他们可以在一起吃晚餐，听说包水饺的。这弟兄姊妹如果兴趣的人，请弟兄姊妹来参加。那明天晚上东南区还是照常有读经的聚会啊。要来的主日呢，有波饼聚会。那么主日呢，这个主日是我分享啊，那么 Ben 翻译，请弟兄姊妹们也为我们祷告，希望弟兄姊妹能好好的聚会啊，在各样的聚会中能蒙神的恩典。好，那么今天晚上的聚会就停在这里，再见。